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瑞迪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加拿大提前选举今天进入投票阶段，现任总理马克·卡尼的民意支持度持续领先。在特朗普重返白宫100天到来前日，加拿大选民将选出他们认为最有能力顶住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压力的政府总理。不久前才取代特鲁多出任总理的马克·卡尼所在的自由党，目前在选民意向调查中始终保持领先。加拿大警方宣布26日在温哥华发生的驾车撞人并造成11人丧生事件的嫌疑人已经被捕。中美两国是否正在为化解关税大战的僵局谈判？中美双方继续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日《时代周刊》发表的一份访谈中称，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日再次否认两国领导人近期曾有通话，也否认双方针对关税议题有任何磋商或讨论。中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海岛屿主权归属再起争议，中国海警在铁线岛插旗宣誓主权之后，菲律宾国安委员会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否认中国与控制这座由双方有主权争议的小岛。面对中美双重压力，日本首相石破茂出访越南，与越共总书记会谈，就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等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军队接近收复被乌克兰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之际，莫斯科与平壤28日首次公开证实，朝鲜派兵在库尔斯克参加了俄军针对乌克兰军队的军事行动，普京并向朝鲜表达感谢。特朗普称俄乌战争停火谈判进入关键一周，俄罗斯外长坚持以承认克里米亚以及其他俄军已占领地区作为谈判前提条件。特朗普相信泽连斯基已经准备放弃收复克里米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天前强调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一个月短暂但高度紧张的竞选造势活动之后，在特朗普重返白宫100天的前日，加拿大选民将在选出他们认为最有能力顶住来自特朗普压力的政府总理。不久前才取代特鲁多出任总理的马克·尼卡尼所在的自由党，目前在选民意向调查中始终领先保守党对手伯利治。这次选举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纷争。自特朗普在去年11月初的选举中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一方面向加拿大发起贸易战，另一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这些来自近邻和盟友的挑战迅速扭转了加拿大国内的政治格局。自由党以及担任总理已经近10年的特鲁多此前民意支持度不断下滑，在野党保守党在各项民意调查中持续大幅领先自由党，但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形势彻底翻转。马克·卡尼在自由党内选举中获胜，取代特鲁多之后，虽然尚未来得及施展更多抱负，但曾先后在美国次贷危机和英国脱欧危机背景下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的马克·卡尼，成为选民看好的人选。加拿大2900万选民在全国六个不同时区陆续开始投票，首批投票站28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开门，但已经有很多选民提前投票。选举结果会在太平洋沿岸地区投票站29日国际标准时间凌晨2点关门之后数小时揭晓。有关这次加拿大提前立法选举的详细情况，欢迎您在新闻节目之后收听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另外，投票活动启动之际，加拿大警方28日发表公报称，涉嫌在26日晚驾车在温哥华撞人并造成11人丧生事件的肇事者已经被捕。这名30岁的涉案嫌疑人26日晚驾车冲向参加温哥华菲律宾社团节日活动的人群，至少造成11人丧生， 另有数十人受伤。这在竞选活动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之际震惊了舆论，但警方目前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马克卡尼周日前往温哥华参加哀悼活动，慰问受害人家属，安慰菲律宾社团。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罗马参加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悼念仪式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短暂交谈。这是自乌克兰总统2月底访美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时激烈交锋不欢而散之后，两人首次直接对话。双方似乎都对此次短暂交谈作出肯定评价，但双方围绕克里米亚未来归属问题的争议已经显而易见。特朗普日前表示，他认为俄乌战争停火谈判将进入至关重要的一周。他并表示，他相信泽连斯基已经准备放弃收复2014年就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的想法。这与乌克兰政府近年来表述的立场截然相反。泽连斯基在三天前4月25日还在基辅向媒体表示，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这一立场并未改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8日接受一家巴西媒体采访时则重申，俄罗斯愿意谈判，但与乌克兰政府的任何谈判都必须以国际社会承认克里米亚以及其他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属于俄罗斯作为必要的前提。在接受谈判达成可能的停火协议之前，俄罗斯加速收复去年8月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境内突袭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而收复失地的行动显然得到了朝鲜人民军的帮助。28日，俄罗斯与朝鲜首次公开证实，朝鲜派兵参加俄罗斯军队收复库尔斯克被乌克兰军队占领土地的战斗。普京就此向朝鲜表达感谢，详情请听夏荣进一步介绍。
周一，朝鲜官媒朝中社首次证实，根据领导人金正恩的命令，朝鲜已派遣军队在乌克兰战争中为俄罗斯作战，并表示此举为收复被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领土做出重大贡献。朝中社援引朝鲜执政党的话称，解放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战役的胜利，表明了朝俄之间牢固的军事友谊达到了最高战略水平。俄罗斯上周表示，乌克兰军队已被驱逐出他们控制的最后一个俄罗斯村庄，但基辅否认了这一说法。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表示，领导人金正恩根据去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做出部署军队的决定。在金正恩的命令下，朝鲜军队表现出了如同为自己国家而战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说，为正义而战的人都是英雄，都是祖国荣誉的表率。朝中社还称，朝鲜很荣幸能与俄罗斯联邦这样强大的国家结盟。此前，美国国务院要求朝鲜停止向俄罗斯派遣军队，并要求俄罗斯停止提供任何支持，还说俄罗斯训练朝鲜士兵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路透社，朝鲜等国家支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应该对此负责。首尔则表示，周一确认的军事部署是承认犯罪行为，并谴责朝鲜派遣年轻人参战，以巩固其政权的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决定。据分析人士说，在沉默了快七个月之后，朝鲜选择在此时确认这一消息，并强调朝鲜军队以鲜血为代价做出的牺牲，意在加强金正恩与普京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这一确认同时也是为了在俄罗斯举行的峰会做准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来暗示曾与中方就关税议题谈判之后，25日在《时代周刊》发表的一份访谈中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通话，但他没有明确两人通话的具体日期，而中国方面则一再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据他所知，两国领导人近期没有电话会谈。特朗普在《时代周刊》的访谈中还表示，美中两国正在为达成一项协议展开讨论，他并暗示双方可能在未来几周 就会取得进展。但郭家坤28日在北京的记者会上重申，中美并没有就关税议题展开磋商或谈判。美国财政部长斯考特·贝森特对中美是否正在进行谈判也未置可否。他暗示中方之所以否认与美方谈判，是为了说给中国国内的民众听。面对中美双重压力，日本首相石破茂出访越南，与越共总书记会谈，就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及中国的反制措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等交换意见。详情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当地时间4月27日下午，正在访问越南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越南共产党总部与越南最高领导人共产党总书记苏林会谈。会谈结束后，石破首相出席了由苏林总书记主办的晚宴，两位领导人就特朗普关税政策及中国的反制措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等交换了意见。苏林总书记表示，两国基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令人欣喜，同时提到在安全保障、经济、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苏林总书记还对大阪关系世博会成功开幕表示祝贺。石破首相说，虽然不知道谁看起来更年轻，但我和总书记都是1957年出生的。他表示，日本希望与迅速发展的越南提升双边关系的水平，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助于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双方希望能够共同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及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双方领导人针对美国关税措施及中国反制措施对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围绕经济领域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石破首相还提到，他已与入驻升龙工业园区的日本企业进行了直接交流，基于当前局势，倾听了受影响的日本企业的声音，并希望与越南保持紧密沟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官方电视台26日称，中国海警4月中旬曾登上中方所称铁线岛插旗宣示主权之后，菲律宾国安委员会发言人28日召开记者会，否认中国已控制了这座菲律宾称作是派格阿萨二号礁的小岛。请听林兰进一步介绍。
中国中央电视台周六报道称，中国海警4月中旬登陆了铁线礁，并在那里建立了海上控制。菲律宾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来亚周一在媒体会上说，有关中国海警声称占领该岛的说法绝不属实。他还表示说，中央电视台播放这一消息是媒体恐吓和骚扰的不负责任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也声称已在该岛登陆。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宣称对南海几乎所有岛礁拥有主权，近几个月来因主权争议与菲律宾关系紧张，海上冲突不时增加。报道指，铁线礁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距离菲律宾控制的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中叶岛仅几公里。在 CCTV 周六播出的电视画面中，四名身着黑色作战装备的海警队员乘充气橡皮艇抵达该岛，手持中国国旗。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菲律宾官员说，中国海岸警卫队在展开旗帜之后不久就离开该区，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永久占领了该岛。
各位正在收听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8日对亚洲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加拿大周一举行立法选举投票，面对美国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压力及特朗普声言吞并的威胁，这场本因自由党执政危机而提前进行的选举选情骤变。分析指能对抗美国者或最终胜出，选择自由党领袖卡尼还是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引领国家，这次选举可说是加拿大人对于特朗普的一次公投。法新社报道说，虽然特朗普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任何一张加拿大的选票上，但他却成为了此次选举中无处不在的焦点。几周以来，困扰选民的关键问题是，谁能与特朗普抗衡？谁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最好地捍卫加拿大的利益？此次选举，加拿大共有约2900万选民，选出新的343名下院议员。选举原本定于今年秋季举行，因今年1月特鲁多的宣布辞职而改变日程，接替他的卡尼因未能在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宣布请求解散下院，从而促成了此次提前选举。两位候选人在竞争者中遥遥领先，分别是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理马克·卡尼以及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里耶夫。选举在紧张的气氛中展开，周六温哥华发生的汽车冲撞人群事件更为局势蒙上阴影。据警方称，肇事者是一名患有精神问题的30岁的温哥华居民，事件造成了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排除了恐袭，嫌疑人已因八项谋杀指控被起诉。加拿大幅员广阔，横跨6个时区，首批投票站于当地时间上午8:30开放，全国近2900万选民中已有超过700万人提前投票，创下了历史记录。尽管温哥华汽车撞人事件无疑对选民情绪产生影响，但对于此次选举更具深层次影响的是围绕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之后而升温的地缘政治局势和紧张气氛。今年年初，随着特鲁多辞职，卡尼正式在3月中旬接任总理职位。这位加拿大自由党领袖被普遍看好将赢得选举，他仅在几周前才真正为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虽然卡尼在政治上是新人，但富有丰富的危机管理方面的经验。他在选举中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个人履历，一直在努力说服选民相信自己的专业背景，使其能够成为应对这场历史性危机的理想人选。特朗普政府施加的关税已对加拿大的汽车、钢铁等关键行业产生了严重影响。卡尼在竞选中反复强调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想要击垮我们，以便吞并我们。报道说，卡尼的简历是其打动选民的最大资本。毕业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现年60岁的卡尼此前从未参与选举，但曾在金融界叱咤风云。在2008年全球危机时期曾领导了加拿大央行，之后又在英国脱欧期间掌舵英格兰银行，每次都被认为是冷静务实、能力卓越的管理者。在加拿大没有既往政治经历，反而成为他在面对反对党试图攻击他与特鲁多政府联系时的优势。一位居住在魁北克的科学家杰夫·西姆斯向法新社说，这次选举至关重要，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对于我们主权的攻击。他表示相信卡尼拥有管理局势所需要的优秀履历。与卡尼对阵的是45岁的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仅在几周前，在自由党执政已连续近10年的背景下，他一度被认为能够改变时局，有望轻松赢得选举。然而目前，波利耶夫的支持率仅为 38%， 而卡尼则达到 4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归彻底改变了选情，波里耶夫在理念和风格上与特朗普的相似，如今反而成为沉重负担。波里耶夫25岁即当选议员，自2022年起领导保守党，曾任民主制度部长以及人力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部长。他擅长使用响亮激进的口号，比如承诺说将做一名反觉醒文化的总理，承诺打击犯罪、削减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和缩减公务员的规模。 这种激进言论与特朗普的风格相近，而在加拿大受到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压力，以及他不断宣称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州时，选民无疑对类似风格的政客产生警惕。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布瓦梅奴分析说，卡尼和自由党入境获得的大量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拒绝被吞并，同时也希望明确坚定地捍卫加拿大的独立。他说，许多人正在根据谁能抵抗特朗普的标准而投票。根据最新民调，自由党支持率为 42.8%， 保守党为 38.8%。 席位的预测则显示，自由党有望赢得议会约200个席位，超过了172席绝对多数门槛。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楠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一名23岁的青年在法国加尔省一座清真寺惨遭杀害，引发愤怒，多地举行示威，揭露伊斯兰恐惧症。世界安全生产日到来之际，有关部门披露惊人数据显示，20年来法国工伤事故致死人数高达21000人。教皇葬礼两天后，梵蒂冈的枢机主教团周一开始重点讨论教皇的继任问题。加拿大迎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总统大选，特朗普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反复无常，这是4月28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聚焦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对中国展开多边外交应对与美国的贸易博弈进行了分析，并揭示了西方汽车企业加速在中国布局，以充分利用电动与智能化带来的新机遇。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梵蒂冈举行短暂会晤的画面受到媒体的广泛传播，两位国家元首面对面地坐着交谈，神情专注。费加罗报评论道，乌克兰冲突不断制造出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画面。两个月前，泽连斯基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遭遇羞辱，周六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却是另一番风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平和地单独会晤，两人面容相距甚近，是否预示着自一月底以来不断变化的外交角力又将迎来新的转折呢？该报指出，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摇摆不定，在欧洲施压下可能调整立场，寻求更平衡的和平方案。解放报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画面为一幅记录历史的画面。该报写道，在美乌两国首脑举行了灾难性的会晤两个月之后，他们在教皇葬礼上的交流显得过于坦率和宽容。报道强调，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营造对话与善意的假象，实际上却操纵着充满权谋的外交博弈，同时为后续可能的背叛与强硬做准备。另外，回声报刊出一篇专栏文章，法国高等经济商学院地缘政治学教授、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陆克分析了中国正在调整多边外交，努力树立自己的全球稳定力量形象，以应对与美国贸易博弈的策略。这位专家指出，在中美关系恶化之际，尽管面临债务、失业和房地产危机等国内问题的困扰，中国主动加强与东南亚、欧洲及金砖国家的外交联系，努力塑造稳定可靠的国际形象，在国内通过鼓励消费、促进出口、吸引外资等手段稳住经济，同时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保持克制，不急于让步，从而达到争取更大主动权的目的。回声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揭示了西方汽车企业正在中国加速布局，以充分利用电动与智能化带来的新机遇。报道指出，中国汽车产业在当今电动车与智能化时代迅速崛起，已远远领先于所有竞争对手。在本月举行的上海车展上，中国汽车制造商展现了令人瞩目的实力，凸显了西方车企在电动化与智能化领域的落后局面。为了缩小这一差距，雷诺汽车在上海组建了一支研发团队，斯泰兰迪斯则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战略布局。 斯泰兰迪斯打算通过大规模资本合作加速发展。2023年秋季，该企业斥资13亿欧元收购了中国新兴车企领跑汽车 21% 的股份，打算以此为契机直接进入中国汽车生态系统。斯泰兰蒂斯计划从领跑获取未来电动车型所需的零部件，预计将在未来的一些城市小车和家用车中搭载由领跑设计和制造的电动马达，这也是对其传统电机供应商日本电产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此外，斯泰兰蒂斯还将通过2023年成立的合资公司将领跑的电动车型推向海外市场，以领先的技术以及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进军西方市场，同时也有助于在欧洲提升碳排放成绩，推进减排目标的实现。雷诺则以低调方式进驻上海。2024年初，雷诺集团在上海组建了一支由120名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首要任务是主导未来电动小型车的开发。对雷诺而言，电动小型车的开发项目只是一个开端，未来还将开发更多的新车型。雷诺还准备借助中国平台，与中国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地平线展开了初步接触，意在进一步深化智能驾驶领域的合作。以上是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韩燕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特朗普第二次担任总统马上就到100天，在这一期间，批判同盟国日本也是家常便饭，但是他的批判很多时候并非以事实为根据，而有信口开河之嫌，使日本方面哭笑不得，难以对应。特朗普4月2日在公布关税措施的活动上声称，日本对大米征收700%的关税，日本认为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使用的资料很陈旧，日本设有最小市场准入制度，以无关税形式进口约77万吨外国大米，其中2024年度来自美国的比例为45%，约为34.6万吨。这以外，每公斤大米的关税为341日元，现在换算为关税率约为280%左右。4月20日，正值特朗普第二次担任总统满3个月，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谈到关于关税谈判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各国的领导人等都在要求放宽关税，但他们必须纠正几十年来的恶劣行为。他列举了8个非关税壁垒的例子，其中一个被称为保护性技术标准的例子是日本的保龄球测试。什么是日本的保龄球测试呢？特朗普在担任第一任总统的2018年，曾针对美国汽车出口日本的问题称，日本从6米高处将保龄球掉落在汽车引擎盖上，只要有一点凹陷就不合格，我们受到了荒唐的待遇。 针对这一说法，当时的白宫发言人次日说，显然是在开玩笑，而美国的事实核查机构也得出结论称这是谎言。特朗普再次提起这件事，意图似乎是主张日本的安全标准太过分，很不公平，因此构成了非关税壁垒。日本国土交通大臣中野洋昌在4月22日的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指出，这种测试实际上并不存在。特朗普所指的测试实际上是一种为了保护行人头部，确认引擎盖所具有的吸收冲击的性能的测试。他还表示，当有对事实错误认知的担忧时，会通过事务层面努力予以更正。对于特朗普对于日本的信口开河式的批判，日本方面哭笑不得，难以对应。日本首相石破茂4月14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必须理解特朗普总统为何会主张美国一直受到不公平待遇，并强调，如果不能从逻辑和情感两个层面都充分进行理解，就无法成为互相信赖的同盟国。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到5月2日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法国雷诺和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进一步在中国布局，采取不同策略，试图赶上在该领域领先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中国汽车工业正在以迅猛速度发展，这一点在本次上海国际车展上已经得到证实。今年2025年上海国际车展凸显智能汽车技术，中国汽车品牌在该领域领先并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西方汽车制造商目前落后于这些中国的新兴电动汽车企业，面对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压力，并要缩小技术的差距，法国汽车行业正努力重建新兴技术和工业生态系统，如法国雷诺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研发技术小组，斯特兰蒂斯则采取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战略。法国汽车行业要应对挑战，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计划充分利用与其中国初创公司领跑于2023年秋天签署的合作协议，就是斯特兰蒂斯斥资13亿欧元购买了这家中国公司的 21% 的股份，以便直接在中国汽车生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这个初创品牌领跑公司以生产小型电动汽车和SUV 建厂，得到了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的支持，也让领跑品牌汽车成为另一家正在进军西方市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而且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计划为其未来的电动汽车向中国采购零件。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消息显示，斯特兰蒂斯集团将为其未来的新款城市和家用车型配备中国公司设计和制造的电动汽车马达，也是向其在该领域的电机技术长期合作的日本公司施加一种压力。与斯特兰蒂斯合作的中国领跑品牌电动车型已于2023年秋 书记成立了合资企业，在中国以外地区，如在欧洲等地销售。就是该家中国企业借助斯特兰蒂斯现有的分销网络，在欧洲已经设有350多个销售地点，这使该公司能够在技术优势和价格优势向西方市场销售，而且提高生产电动汽车的数量，可以让斯特兰蒂斯集团减少在欧洲销售汽车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帮助该集团实现其减排的目标。与斯特兰蒂斯大量投资中国不同，法国雷诺已经成功地在上海推广了自己的小规模项目。现在由梅奥领导的雷诺集团于2024年初在北京成立了由一个120名工程师组成的科研团队，这个主要由中国工程师和法国参与的科研小组隶属于雷诺的电子和软件公司，并进行相关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把在中国研究初创的新成果传递给法国总部和技术中心，让工程师与项目供应商直接联系，从而降低从电池制造商到发动机制造商的成本。该项目的法国工程师布鲁诺解释说，我们的研发团队第一个具体任务是指导未来吞购品牌的电动汽车发展，并在技术中心让法国工程师和该项目的中国供应商之间建立联系，让法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雷诺的另一个目标是调整技术中心团队，以便让汽车开发时间缩短一半。未来汽车的初步设计可能是在法国进行，随后在法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开发阶段的只需要2年。计划在2025年年底的推出的新型吞购将在斯洛文尼亚的新奥梅斯托工厂进行大批生产。法国雷诺与中国共同开发新型吞购只是一个项目，法国雷诺集团并不打算就此止步，预计还将推出其他新的车型，就是要利用雷诺在中国的优势，与中国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进行合作。同样，欧洲品牌斯特兰蒂斯并不满足与中国领跑品牌的合作，这家由克莱斯勒和标致雪铁龙合作成立的集团，在中国的工程师的人数已经有上千，他们中许多人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而软件正是中国电动智能汽车的新强项。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雷诺和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继续进军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今天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听众朋友好，4月30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入驻白宫的百天纪念日，白宫在积极准备纪念活动。如果说白宫打算强调其成就的话，媒体则更加聚焦特朗普执政百日所带来的破坏性的冲击波。本次节目我们就聚焦特朗普百日执政的冲击所带来的相关影响，请旅美的时事评论员郑旭光先生谈谈他的分析和看法。首先，该如何形容他对全世界带来的具有正当性的100天的执政呢？是否可以用特朗普执政的战略冲击波来形容这100天呢？
第一个来讲，我觉得他的战略未必那么混乱，混乱的是策略，策略是完全混乱的，就完全机会主义的。战略上我觉得倒是可以理出来比较清晰的一个线路，就是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另外一个呢，就是客观评价的话，他这100天给美国软实力和国际地位带来的冲击，我觉得一个时代可能很难治愈吧。就像拜登在上任的时候，他说美国回来了，欧洲人就说那怎么保证川普这种人不再掌权呢？那现在4年刚过，川普又回来了， 而且川普也说美国回来了，但是这个美国回来不是回到二战后的秩序，也不是回到后冷战秩序，它是回到自我，等于是退出这个后冷战秩序。二战秩序本身就是美苏的一个分割世界这么一个势力范围的，那么苏联体系崩塌之后基本上成了一个西方秩序，那么这西方秩序经过这三十多年，九一年到现在34年吧，面对着很多新的挑战啊，就是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更主要的就是说俄罗斯的没落，美国相对的实力的这个衰落，也从在后冷战时期30年之后呢也有削弱，所以呢它是因应这个它有所调整。那么川普是一种应激的一种方案，它是个复杂现象，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所谓红脖子现象，它是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它要制约抗衡中国，这个应该说不光是两党川普啊，这些基本盘也都会有这个认知，就是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有能力有意愿的挑战，制约中国是他摆脱不了的一个目的。那么只有从这个角度呢，才能合理的解释他为什么在俄乌战争中间要几乎是亲俄中立啊，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摆脱过去的全力支持乌克兰的角色，这个显然就是为了把俄国从中国这儿拆开，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合理解释，就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不要让中俄结盟啊，中俄伊朗结盟，这个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里说这是美国的噩梦嘛啊，他说这个本来是极小概率才会出现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跃跃欲试，快成为现实了。作为中国来讲，和美国对抗是一个长期的，而且不愿意马上中断的。那从美国来讲呢？他有强大的力量啊，希望中美脱钩断裂。他和欧洲不一样，欧洲带有相当的机会主义，就是说和中国的脱钩，他们叫去风险。但美国虽然也接受了去风险这个说法，这主要是拜登政府协调和欧洲的一致的一个妥协，但实际上呢，美国的意图就是和中国要脱钩。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川普政府也是反映了美国的意志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川普一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战略表面混乱的实际上是策略面的，就是它的主线还是很清楚的，服务于中美竞争，甚至应对中美冷战这个局的。应对中国竞争这个问题是美国各种势力的共识，但是呢，川普这样的应对模式，我几乎认为是属于最糟的那个象限里头的。他也是应对，就好像一个人有病是需要吃药，但是他这个药的毒性太大，可能会毁掉这个人。所以你看，包括对加拿大的领土的这种索求，对加沙，对格陵兰，对墨西哥湾，就是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古老的19世纪的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形象，对二战后的这个秩序的，包括现在的全球化秩序的破坏是非常非常之大，甚至超越了美中竞争的这个范畴。能不能让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间取胜且不说，可能会把中国搞死，但是把美国搞个半死，最后可能还是渔翁得利，非常糟糕的做法。包括对加拿大的霸凌啊，加拿大这么一个盟友可能就要失去了，完全不要传统的盟友，对付习近平和对付普京都是进退失据的一个漫天要价啊，对方没还他就先降价，非常业余的一个选手。
怎么看就是俄罗斯和这个中国普京和习近平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些所有的举动做出的这些反应呢？
要分开看，实际上俄罗斯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处在战争中间，也处在被全球发达国家制裁的这种状况，中国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援助他，所以这跟习近平的处境完全不一样。看川普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从他做法上来讲，客观上可能对习近平有好处，但是主观上他绝对不会想让中国得好处的。但是他扶持俄罗斯是真心真意的，就是就像很多人说他是不是俄罗斯间谍呀，当然我不采信这个说法，我是认为他是真心的是想扶持俄罗斯。那么从客观的地缘政治竞争上来讲，这个有它的合理性，就是说美国不愿意俄罗斯和欧盟走得太近，也不愿意俄罗斯跟中国走得太近， 那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仍然保持它一个实力最强的一个单体政治实体的位置。如果欧盟和俄罗斯结合，或者中国和俄罗斯结合，对美国来讲，它就完全失去了亚欧大陆的主导性的影响。从现在的局面上来看，为了抑制中国崛起，日本和俄罗斯是他会考虑的两个盟友。首先是日本啊，日本可能是在未来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因为美国未来最重要的战略就是战胜中国。新冷战的特点和旧冷战不一样，旧冷战是两个隔绝的体系，新冷战是体系之间有交叉。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川普是一个过渡性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局面不会因为他的出现，客观的地缘政治局会有重新的理解，就像不会因为川普的变化，美国就不是美国了，出来一个川普，美国就不是美国了，这个眼光我觉得还是要放长。那么日本是将是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概念中间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因为他面对的最重要任务不是应对俄罗斯的霸权，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力量已经非常衰微了啊，虽然是五大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核国家，但这是余威嘛，最主要的它的经济和科技实际上已经落后于在这个时代。欧洲应该说如果处理得当不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完全能够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美国是客观上不需要在欧洲插手太多，而是要应对自己的太平洋事务，就美国也是个太平洋国家嘛，它的海岸线比中国还要长，就是太平洋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区域的国家主要都在西岸，最重要的盟友就是日韩，但是呢，日本相对比韩国要有实力更强更有利一些。那么菲律宾是这个盟友比较弱，台湾这不算是盟友的盟友，我觉得在这个系列中间，日本是他可以依赖的最强的一个盟友。
就是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反而又会把日本、中国和韩国这三个国家，也是他们正在做的，就是这些接触越来越多，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呢也是在缓和，就是说特朗普这个重新的这个政会不会带来新的一轮的这个洗牌呢？
客观上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他是一个业余选手，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业余的一个选手，他不知道怎么样均衡管理几个目标，比如说长期的战略、长期的竞争的战略、短期的选战、中长期的美国实业复兴、制造业复兴的战略，就是他的班子应该是有指向的，而且能够系统阐述，但是川普的脑子是混乱的，他有错误的经济学知识，不具备国际政治知识，对于政治的理解基本上就是选举战，赢得了选举却不能够很好的治理、很好的执政，这是一个大问题，就甚至他冲击这个所谓 deep state 全球建制系统。美国联邦政府是实际上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定海神针吧，那冲击这一块给世界带来的混乱，美国也免不了被反噬，所以就好像一个未成年人玩枪一样，把枪炮搁在他手里头，我觉得从知识储备上来讲他是不成熟的。
那你觉得他现在会不会给习近平和普京这样还有其他的那些世界领导人一个空窗期呢？因为大家都把目标盯向他而忽略了，
这是我最担心的，最担心的就是会产生实际后果。你比如鼓励了习近平的在台湾的这种想法，鼓励这个普京啊坚持这个俄乌战争的想法，你的这些言论让所有的地区霸权主义者都有了心理支撑，既然美国可以对加拿大、格陵兰提出领土要求，那任何一个区域的政治实体或者军事实体都可以对周边的小国提出的要求，那小国只有发展核武器来应对了，所以这个局已经超越了美中竞争的这个话叫怎么说呢，就是你为了获得10000块钱的资产你花了100万，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从美国利益上来讲这是严重受损的，你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你川普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是想解决美中竞争的问题吗？想解决美中竞争，那你应该留住科研人才，搞好盟邦关系，让产业高技术化在美国落地，而不是按现在这个做法。除了独裁国家它有一个可以清晰的一个战略，因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话呢，那各种既得利益集团都会提出自己的诉求，这些诉求会缝缝补补放到一个国家战略里头，但这个战略之间的是充满矛盾的，但是呢也不是势不两立的，川普代表着一些想退出全球化秩序的力量，比如说基督教保守主义啊、白人至上主义啊， 那这些是川普的铁盘，尽管川普并不是理想的代言人，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最可能的选择，赢得大选嘛。所以川普虽然说生长在纽约，是最自由化的一个城市，那他的思想呢也是带有极强的民主党的色彩啊，他的习惯，但是呢还是得到了一些孤立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说想回到老美国的啊白人的基督教文明的这么一个这些人的支持啊。
就是最后总结这个100天的话，你会用哪几句话来总结呢？
我觉得几乎是造成了一些难以愈合的破坏，难以恢复的破坏。它的破坏力呢，边际递减，下面都是余震了。美国的基本政治结构是它没法撼动，没有能力撼动。另外一个就是说，它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外籍人士方面，因为美国人有选票啊，美国人能动它。他可以动国际关系的盟友、敌人，不管是敌友，也可以动在美国的这个外国人，但是他动不了美国的选民，就在这儿。
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根据白宫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纪念他的百日执政，将聚焦就任以来的成绩，而且同时还要展望未来的100天，贸易协议和和平谈判将成为关注的焦点。特朗普也将于5月份展开长时间的外访活动，他预计将访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并且继续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感谢您收听本次国际纵横，我是艾米，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听本次播音的最后一个小专题节目，由夏蓉主持的法国生活。
大家好，我是夏蓉。在特朗普执政即将届满100天之际，法国社会对其施政影响，尤其是其掀起的关税战，表现出日益加剧的担忧。法国主流报纸、经济学者、政界人士以及公众舆论普遍对这场新时期的跨大西洋关系持否定、警惕甚至动员的态度。近期民调显示，特朗普在法国不受欢迎。据 IFOP 调查，只有21%的法国人对他持正面的看法，79%为负面，其中极为不满的占比超过一半，51%。这种否定的态度几乎贯穿社会各阶层，除了极右翼及部分国民联盟选民之外，极少有人欣赏他在移民、经济保护主义等方面的破局能力。但即使这些群体中大多数人也对他的风格及关税威胁、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持批评的态度。另据 Le Camp Gondinon 本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8%的法国人视特朗普为法国的朋友，41%认为他是敌人，50%则拒绝将其归类为朋友或敌人，显示出法国社会的困惑与普遍的不信任。左翼选民几乎全盘否定他，中右翼也大多数持批评的态度，只有极右翼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的追随者中支持率略高，但在整体舆论中依然属于少数。4月初，特朗普宣布对所有进口美国商品征收10%关税，并对欧盟国家提高至20%。这一消息当时在巴黎引发了强烈震动。法国马克龙总统谴责此举为粗暴且毫无根据，认为这是对欧洲经济严重的打击。他呼吁法国企业暂时在美投资，等局势明朗，并强调欧盟需要团结一致，做出有力回应。法国企业界也高度警觉。法国企业家协会主席马丁表示，数十万个就业岗位面临着威胁，尤其是航空、汽车、干衣等出口型产业。据基尔研究经济所预测，这些关税可能导致法国 GDP 损失高达 1.5%， 甚至破坏整个产业链。 法国总理贝鲁对此表示，经济损失将超过 GDP 的 0.5%， 就业风险极其严重。法国央行已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0.9% 下调至 0.7%， 原因正是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按法国对外经济研究中心专家预计，若局势持续，法国 GDP 每年将减少 0.4%， 直到2040年。至于对法国普通消费者来说，美国关税的直接影响目前有限，因为法国对美消费品进口不多，但中期来看，全球贸易放缓将威胁法国经济增长、就业和储蓄，尤其是当股市受到波及的时候。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航空、汽车、葡萄酒、烈酒以及奢侈品，这些产业对美国出口占比极高。法国企业界还担心中美贸易战可能导致中国商品转销欧洲，加剧本地市场竞争。据法国媒体普遍报道，法国社会对特朗普政策的忧虑和无力感正在上升。许多分析认为，关税战有酿成毁灭性贸易战的风险，呼吁欧洲避免升级报复措施，以免伤害经济。工会和行业协会要求政府坚决但务实的应对。据了解，法国政府已拟定针对美国产品的反制清单，重点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在公共讨论中，许多法国人拒绝特朗普的封闭对抗挑战国际机构的经济模式，认为这威胁到世界秩序和欧洲繁荣，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强化欧洲团结的契机。总之，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在法国可谓是被视为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源头。虽然对物价的直接影响有限，但经济放缓、就业流失和国际贸易体系受损的风险令法国社会高度警觉。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生活，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加拿大提前选举今天进入投票，现任总理马克·卡尼的民意支持度持续领先。加拿大警方宣布，26日在温哥华发生的驾车撞人并造成11人丧生事件的嫌疑人已经被捕。中美两国是否正在为化解关税大战僵局谈判？目前中美双方继续各执一词。中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海岛屿再起争端，中国海警在铁线岛插旗宣誓主权之后，菲律宾国安委员会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否认中国已经控制这座双方有主权争议的小岛。面对中美双重压力，日本首相石破茂出访越南与越共总书记会谈，就特朗普关税政策及中国反制措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等交换意见。俄罗斯军队接近收复被乌克兰突袭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之际，莫斯科与平壤28日首次公开证实朝鲜派兵在库尔斯克参加俄军针对乌军的军事行动，普京并向朝鲜表达感谢。特朗普称乌俄战争停火谈判进入关键一周，俄外长坚持以承认克里米亚及其他俄军占领区作为谈判前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天前强调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但特朗普相信泽连斯基已经准备放弃收复克里米亚。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届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瑞迪琳兰主持，感谢哈亚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法语歌曲，今天为您播出由 Nelik 演唱的 Gimme Gimme。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Je vois le chemin qui se dessine, mais je reste quand même indécis. Je devrais être heureux d'être ce que je suis. Je sais, j'essaye. L'impression qu'on se parle comme des Sims. Notre amour se consume comme des cycles. Elle est toxique, mais je la fume. Toxique, mais je la. Je suis accro à ce qui me fait mal. J'aime trop ça. Chaque fois, faut que j'appuie. Ça fait combien de temps que ça dure? Combien de temps que ça traîne? Chaque taf soulage un truc, mais j'ai que c'est ce voile à la face d'accumuler toute cette haine, baby.
G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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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qu'à l'excès. J'ai besoin de sentir ce qu'on soit quand on pousse à l'extrême. Plus c'est deep, plus c'est big, plus ça m'excite.
Baby, même le diable a besoin d'affection. Tu n'es pas une exception.
C'est gi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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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qu'à l'excès. J'ai besoin de sentir ce qu'on soit quand on pousse à l'extrême. Plus c'est deep, plus c'est big, plus ça m'excite.
Baby, même le diable a besoin d'affection. Tu n'es pas une exception.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